都布施给了这个贫穷的人们啊，哦，然后也给他们自己的这些啊这些眷属啊，还有是他那些佣人，然后他怎么样，他就毅然就出家去啊，等于就是说啊，留一小部分啊给这个妙贤啊，意思是说我先出去啊，我去求道，如果遇到了好的师父，等于就是我如果遇到了佛陀这种啊大觉者的时候呢，我再啊回来度你啊。换句话讲，当初要离家的时候啊，是跟妙贤讲哦，你就等我啊。所以后来呢，迦叶呢啊，他在这个广元城的多子塔边，多子啊，一个叫做多子塔啊，就是人家说求多子多孙的啊那种塔啊，在那个塔边呢啊，他就在那个地方遇上了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受了佛陀的摄化啊，同时就是说啊，在佛陀的座下呢就出家了。同时根据经典的资料，他是在9日之中就证了阿罗汉果。但是有个问题产生了，那么这个既然已经证果了，又就是迦叶尊者啊。那么迦叶尊者呢，他出家了以后呢，因为妙贤一直等，没有见到夫君回来啊，那么多年了，他自己也去出家了。但是呢，他投错了出家的门路嘞。他是跟着当时呢，印度呢有一个也蛮大的一个一个派系，就是呢这个裸体的外道，通通没有穿衣服的，去跟着这个出家。那么这个就为他带来了很多的折磨啊。在当时所谓的无衣裸体的外道呢，就是一群不着衣服啊、不修边幅、不修威仪，同时又可以男女杂处的外道。他们的这个教主呢，叫做这个我们来讲叫做福次奴这是一个简单的翻译的音他有500个这个男性的这个弟子。那你这个妙贤，你是个女众而且之前他是少女的时代，长得就比那个黄金还美丽还庄严呢。那所以呢，你说你到500个这种男性的这种地方，你就脱得光光的那么这个对这一些男众来讲，也是一种很难尽也难忍的一种诱惑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回溯到当初，他为什么会去妙贤，为什么去投到那个那些500个裸体外道那边去？就是他当初拿过那500个金钱，答应了在他们过去生那500个男子陪人家去通宵快乐，结果没有去。这500个就是那时候的被他骗的那一些人，等于在这一世就我们讲说所造业不亡因缘会易时果报还自受，所以他就真的去碰上所以这500个呢，等于就是说用那种贪迷的眼光然后就是想尽方法到最后他就身不由己以现在来讲就是说被人家性侵害而且也已经身不由己了，人家说搭上了贼船，船已经开出去了，你又不会游泳，你也跑不掉，就是这样那么在当时呢，那么这个可怜这个妙贤呢他原来是修清净泛恨，跟迦叶两个人12年，他都保持了童真，但是呢，就在这群裸体外道的这一种蹂躏之下呢，他就失去了他的贞洁，而且呢，是遭受这500个这个裸体外道以现在讲叫做轮暴那实在是一个很悲惨的很可怜的一个现象。然后他们变成怎么样？这些人就变成他们每日的功课一样每天这个来那个来，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我们的人这个四大五蕴呢所组合的这个甲壳子呢也会吃不消了所以妙贤他在这个肉体上跟精神上呢都受到了很强烈的摧残所以他也没办法再忍受 那么当时他们这些裸体外道里面，有些女外道哦，也是杂居在一起，哦，就像这些裸体女外道也来讲，哎，怎么这种哦，我们这个不是说是最殊胜的吗？对不对？啊，不是把什么七情六欲都放下了，我们才都大家都不穿，都无着，都脱得光光的，什么都无着，那，啊，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呢？哦，那一些女外道啊，也很同情。哦，就像他们的教主哎，这个啊，扶持奴呢，啊，去我们现在讲就是去申告。啊，这个时候他这个教主怎么想也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哎呀，听了妙贤的这个这个申告以后呢，啊，他糟糕了。他为了这个教团，他们的这个团队的这个名义，当然不能让人家外面人说破他的这些男众的这些弟子。去欺负一个这个女众，但是他的这些徒众，这个男众就这500个，等于就是说他的常随众，这500个只能就说，因为有这500个常常追随，供养来护持，他才好像是一个教主。如果要照规矩，再把他们说哦，通通灭兵，哦，通通你们都犯了这个戒，把他们赶走的话，那糟糕了，自己就只是变成一个元帅，或是总司令，或是一个将军，但是手下连一个兵都没有，哦，那么自己的这些地位啊，还有我们来讲的名闻利养等于就没有了，所以他哎呀左思右想，真是伤脑筋了，哦，因为自己也是有这500个这个南宋的徒弟的这个拥护呢，哦，才有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如果把他们处罚了，如果把他们赶走了，或是他们，你要处罚他，他们如果说等于说，他们想不开都离开你了，那自己也等于就是说，这个教主也做不成了。哎呀，但是就想到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很离谱的办法，他就安慰这个妙贤这样好了哦，我就下了一道手谕啊，下了命令啊。并且还加盖他的印信，我们在讲说哦，命令他们这500个弟子，以后你们不能每天欺负，但是呢，2天可以轮一次，那不是个笑话嘛，本来是500个每天去找他的这些性侵害，现在变成说是你们2天一次，那所以呢，而且同时又命令这个妙贤，不准向外去伸张。所以说我们来讲说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很荒唐的一个教主啊，而且这一个他所下的这个所谕的命令也是很离谱，但是呢总是Holy God 有一天这个王舍城中呢举行这个大会，而在当时有时候有那种。有些那种就是说世俗的那种，我们现在讲就是说那种这种富翁或是有时候王公大臣呢，他们有的没有特别的信仰的时候呢，他们会就是讲说那个无遮大会，就是他们认为是普供养，无论你是佛教的啦，96种外道都可以来，所以在当时佛法的还有以这个外道的所谓的这些出家人，在古时候出家人修行人都称为沙门，不是只有佛教所以说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而且可以得到很丰富的供养。那么当时这个裸体外道呢，当然也是一样他们虽然是说光着身子表示看破一切，放下了一切但是偶尔有这样的机会呢，他们也会认为说，这个大家平等，我有一份他也会去受那些供养所以呢，他们这个。500个裸体外道呢，包括教主呢，就倾巢而出，通通去。那么这个去的时候呢，当然这些女众的，这些裸体外道也跟着，但妙贤当然也被带着。实际上他那时候很可怜哦，等于是说被那500个这个外道呢，裸体外道当做是一种，我们来讲就是说一种泄欲的一种工具等于好像没把他当过人类，所以他平时等于是被软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的自由，所以这一次大家都要出去，那怎么办？只好把他带着一起去，那等于就是说 跟着外道这样裸体的外道这样走。哎，那么总算呢，哎，这个我们来讲，哎，他的业在转变啊、哦、啊，所以在当时呢，这个迦叶尊者呢，啊，他随着佛陀，他是住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那一天，哎，他也到这个城里面去托钵啊，哎，所以在这个路上呢，就遇见了裸体外道这一群，啊。啊，有个大团队走得比较快，哎，三三两两的后面，哎，看到了妙贤，啊，一看到妙贤，随着裸体外道呢，也变成了裸体外道，啊，连迦叶尊者都差一点就认不出来，啊，所以遇上的时候呢，哎，他就被妙贤这样讲，哎，很好，哎，原来你也出家了，哦，你在这个裸体外道当中来出家呢。是不是结得很好呢？那么你过去对净业的修持啊，修那个清净的患恨呢，现在是不是比过去更有进步了呢？啊，他就这样问他。那妙贤一听到迦叶尊者这么一问呢、啊，哎呀，越想就是说，啊，悲从中来，越想就越伤心了，就哭了，哎，就掩面痛哭啊。哦，那旁边几个在哎监视他的这个裸体外道一看，哎。情形不大对，然后看他啊，好像会对这个迦叶尊者讲出他们啊，他们教团的这个不明义的事，这个500个哎，这个裸体的男众欺负这个女众的事，我说讲出去实在是不行啊，所以一看情形不对，就赶快哎，我们来讲就赶快溜走了。他们既然偷偷的溜走了，那妙贤这一下呢，哎，总算才自由了。哦，所以一边就哭着，一边就。把他悲惨的这个啊这个遭遇呢，就说给了迦叶尊者听。他说：“哎呀，夫君呐，当你出家了以后呢，我就像是大海中失去了船舵的一片孤舟啊。那个船的舵如果不见的话，说在大海中能就这么转来转去啊，他没有人可以来勉励，也没有人作伴啊，也没有像以前你在还可以指导我，又没有人可以指导。”啊，后来我等你，又没有看到你回来，所以呢，我也想要好好去修，但是呢，我既然投到这个裸体的外道的教团里面去，好，我想说那个就是放下，一切都不着嘛，衣服也不着，穿的也不着，男女也不着，没想到啊，结果，哎呀，我这一生的进行啊，一生的贞洁，哎，尽在去这个。啊，裸体外道的这个教团出家以后呢，我通通失去了。哎呀，夫君，你现在啊已经是个正果的圣人，所以说我当初哎跟圣者你啊，我们同船共事12年，我们都坚守那个门誓，各修犯恨呐、啊。哎，现在我出了家，我竟然变成好像是投身在一群畜生里面了。啊，天天被这群像恶鬼一样的裸体外道，哎呀，集体的轮暴啊！啊，所以圣者啊，你是我过去的丈夫啊，但是我一向也敬你，好像我的啊父亲一样，所以现在我又遇到你，你应该救我。哎呀，夫君啊，圣者啊，你能想办法救我吗？就迦叶尊者一听了妙贤的。这一番，哎，这个叙述呢，啊，感觉很同情，也很怜悯，哦，所以他也不能确定说妙贤是不是在佛法中能够出家的，啊，因此呢，他便入定观察，在定中看到妙贤是有善根的，是能在佛法中出家的，也是能够在佛法中修行的。啊，也是可以在修行佛法呢而得到解脱之道的，因为这个迦叶尊者是证的大阿罗汉哦。但是根据经典的记载，你到这个登地以上哦，尤其如果你到了八地以上啊，那是更殊胜啊，就是说可以称性随意啊，就可以。啊，来了解说，啊，他的这个三世因果的因缘， 但是在罗汉来讲，罗汉是怎么样呢？他必须要入定，入定呢，才能去在定中来观，在定中可以看到，看到说你的今生前世你的因缘，那些大菩萨就不必，大菩萨不必特别在入定，他随时等于就是在定中。那佛陀更不用讲，佛陀也不必什么出定入定的啊，他随时无定无不定，所以在当时呢，那么一看，加持一看晓得说妙贤的得度因缘已经到了，而且是必须由他来接引，然后也发现说那过去生中呢彼此都有因缘，种了善因也结过善缘，所以呢迦叶尊者就对妙贤讲，其实呢我是不能救你的。而能为一切众生做大救济的，只有佛陀的圣教圣法。我已经因了佛法呢，而得解脱之道。你何不也来皈依佛陀？在这个圣善的这个佛法当中来出家呢？那么这时候妙贤就这样讲了，他说：“哎呀，圣者啊，你叫我皈依佛教。”在佛法中出家，但我这次已受了惨痛的教训。我觉得出家的名目虽然好听呢，虽然清高，出家人的实际生活呢，却比俗人更糟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就曾经被蛇咬过，有时候看到那个绳子都以为是蛇，所以他是有点以偏概全，因为碰到那些外道这样子的来欺负他，所以他就讲，但愿当我投归佛教而出家以后呢，不会说再有那种教主，还有什么下手令、下手谕、加盖印信，要叫他们的徒众，来对我这种的轮报，不要再受到这一种的性侵害才好，那么。这时候迦叶就安慰他说：“哎呀，可怜的妙贤啊，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不能说因为你受到了这些外道的这样的一个欺负呢，你就以为说我们佛陀的教法的这个里面的这些僧团会有这种事啊。”所以迦叶呢就跟他解释开导，他说：“哎呀，你所受的刺激是太重大了。”但是也不可以以偏概全的，这种少数的这种出家人，或者是少数的教派不好你就以为所有的出家人都不好那见到外道的出家人不好，就以为我们佛教的出家人也不好，这样是不公平的，也不正确的我告诉你，我所皈依的，我们的释迦世尊，我的大师佛陀呢？他是万德具足，福慧圆满，他是世出世间的一切智人，是人间天上的导师是三界众生的慈父，是真正的无上福田，也是我们真正的归依处他的智慧微妙，他的相好庄严他的威仪极尽，他已证得圆满的佛国。他已证得究竟的解脱，那么在这样一位崇高伟大的大师领导设法之下，岂能跟那一些裸体外道的乌合之众相提并论呢？同时在佛教里面是有戒律的是有戒律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他因此这样妙贤他就放心了。也就很欢喜的、很庆幸的就，随着迦叶尊者呢，到了比丘尼的僧团当中，礼请大爱道上座比丘尼为他剃度出家。在佛陀的时代，佛制这个比丘不为尼众剃度出家，到现在还是一样，这个尼众。 啊，是要交给这个啊比丘尼的大德啊，在那边啊来剃度啊，这是为了避免一些人家的机嫌或机事的这个误会或机嫌啊，所以呢，在这个妙贤呢，他成了这个比丘尼以后呢，那么在这个比丘尼的僧团里面，当然是平安也快乐的哦。但是有个问题呢，他一出了这个尼寺跟着进城乞食的时候呢，外来的烦恼呢，又使得他感到痛苦非常，很不方便，因为他长得很美貌他长得很庄严所以他每次一进城呢，都会吸引很多人的注目而且议论纷纷哎呦，可惜哟，可惜哦，还有。这么年轻、这么美丽的女人，为什么要出家？哦，是不是受到感情的刺激哦？以现代人讲是不是新郎要结婚，新娘不是我是不是像这样的？还有一个笑话到时候人家这个结婚的典礼表示风度很好去祝福以前的准备当他的新郎的那个那边去跟他祝福。在人家那个新郎新娘的结婚的这个婚礼上呢我们来讲有一些现代人然后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唱一首什么歌你知道吗？唱一首《恨你不回头》在人家那个结婚的婚礼上会有一些笑话所以说在当时的人呢也一样这个三世来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些基本面都还是差不多一样。所以说有很多人讲，像这种年龄他的这种这么庄严不出家的话呢，那一定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些讲他可能是受了这种太多的刺激呢，所以他看破了斩断了这种情丝吧然后有些人就是类似我们讲的三姑六婆的无论怎么说这么年轻的时候这不应该出家。青春不在要等到老了以后才去出家吧，才去修行吧。所以有很多人不了解不是等你老了才出家，这无常不等我们的嘞。人家讲说末代老来才修道孤魂多是少年人你看看每天报纸上发生的不幸，很多都很年轻的啦，对不对？一下子就突然一个灾难，一个无常就离开世界你。回家的路还没搞清楚，是不是业力牵着又轮回？但是，一般我们凡夫都不了解。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那个的，他比较了解，就讲，人各有志人各有愿如不及时修善，人命朝不保夕哦，无常哦。我们呢，应该把自己修好，不要去管人家的闲事。有一些会讲得比较好。总而言之呢，这个妙贤比丘尼他每天出门。古时候托钵是这边走那边走到处走的不是每天都走同样的地方但是他每天碰到的这个讲的话都是这样因为他本来是个大家闺秀出身，而且他还没有证得圣果，还没证道，所以他对外来的这种我们来讲这种，我们一般修到某个程度叫八风吹不动他不是，他是什么风都把他吹得都很难受。人家很赞叹他的，他也会忘了我是谁如果人家说讥诽他的，他也会受不了，所以他还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呢，一连几天以后呢，他就很胆怯，也感觉很羞涩，就是说很不好意思，他就不好意思再出去乞食，所以他宁愿没有东西吃他也没有那种勇气呢，再进城去托钵。那么这个事情呢，迦叶尊者知道。那么迦叶尊者既然曾经是他名义上的丈夫呗，同时呢，他能出家也是因为迦叶尊者的接引，所以他也不能不管，所以他就这样想，如果佛陀慈悲，允许我将所乞食得饮食的一半分给妙贤比丘尼，我就分他一半，免得他节食挨饿。那么迦叶尊者就把他的这个想法呢， 告诉了哎同住的这些比丘们，啊，那很快的佛陀也知道了，啊，同时呢，哎，等向佛陀报告，同时也得到了佛陀的啊特准，啊的允许。但是呢，古时候我们来讲啊，这个僧团呢、啊，僧团就是里面人很多，啊，因为佛陀啊证道了又成佛以后呢，啊，从这个鹿野苑，这个三转法轮呢，讲这个苦集灭道四圣地，度了阿耨交成如他们五比丘以后呢，僧团呢，就是说这个分子呢，这个越来越多，啊，除了王公贵族的这些王子来追随出家，啊，大概到比丘尼的这个啊，尼众500个追随出家，哦，然后大大小小的各个阶层的来出家的越来越多。所以人一多呢，就嫌疑不等，良莠不齐啊，而且呢，好像个环胜同济图一样，什么样的都有。啊，换句话讲，好像西方极乐世界有些待业往生的啊，那么在当时有些也是等于是待业出家的啊，也有。啊，那么迦叶尊者是每天就是说，哎，看他可怜哦，就分一半食物给他。但是呢，不是古代，现代也一样哦，总是有一些人会以我们讲说。小人之心，测君子之腹，啊，就有这种人，啊，喜欢说长道短呐、啊，是专讲是非的。他平时没有什么可以做他的专长，啊，唯有来挑拨是非呢，他就感觉很有成就感。啊，现在人也有，哎，我和你讲哦，你莫可把人讲哦，你不要跟别人讲，我只跟你讲，某某某怎么样哦，啊，我前天看到他怎么样哦，啊。啊，比如在我前天看到他也那个行为好像有一点问题啊，他们有的就啊，然后自己就胡思乱想啊，所以他们因为看到迦叶尊者他每日每餐，等于就是说把乞食的这个啊食物呢分给妙贤比丘尼一半，那当时就有一位叫做这个啊陀罗难陀的比丘尼，所以他就轻笑毁谤，哎，他说。我们这个圣者大迦叶，哎呀，这个离欲修犯恨，正大阿罗汉果的，我们这个圣者大迦叶呢，哎呀，非常奇怪，未出家时，12年中与妙贤啊同室共床，多能坚持清净的犯恨，啊，如今呢，夫妇两人都出了家，哎呀，反而呢，哎，还有一点旧情绵绵呢，啊。还有一点私情相爱哦，不然怎么会用乞食的食物来相济？意思就是说，好像还放不下。哦，你这个夫妻都可以同房，彼此共修犯恨，那么现在既然他也出家，哎，他是比丘尼，哎，应该也有要守这个规矩啊。哪里有说你一个大比丘，大阿罗汉，你经常拿一半来分他？这样讲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哦，你这一位。啊，但是在迦叶尊者呢，哦，他还是阿罗汉，是有一点习气的哦，有些爱面子的习气还是有。哇，他一听还让你这个比丘尼讲闲话，哦，所以他就决心不再，哎，分食给这个妙贤比丘尼啊。啊，他想说没有错，他批判也是对啊，对不对？我12年多可以生根都不接触啊，现在只为了一点点啊悲悯他。哦，拿个食物给他，还有人家讲我是不是还有这个啊，这个情爱的这一种还没有断啊，所以呢，他就到这个妙贤这边，就跟他讲，哎呀，妙贤啊，我不能再来接近你的饮食啊，你应该赶快自己要用功啊，你要精进努力啊，要克己起正，应做的赶快做，哎。因断的要赶快断啊！我们就讲说要赶快正果啊。这样讲了以后呢，等于就跟他讲：“哎呀，妙贤呐，你要慈悲喽，我不能再帮你了啊，你要靠自己了啊！”没想到说这个陀罗难陀比丘尼的这种哎，这个闲言闲语的这个轻轻的这个诽谤哦，就变成是这个妙贤比丘尼呢。啊，求证这个离欲圣果的密真上缘，就因为这样，妙贤比丘尼又听了迦叶尊者的开示以后，感觉很惭愧，确实的， 哎呀，我怎么出家以后还变成哎尊者的负担呢？哦，所以呢，就勇猛精进，初业、中业、后业，克德自心呢，不修不习。然后呢，尽在最后一念，这最后一念都断掉的时候呢，他证得阿罗汉果。哦，等于就是说，好像被逼着说，你现在要靠自己了，不然就没饭吃了。结果哎，真的就是说证了果了。好，那么现在呢，他就是妙贤胜比丘尼了，在一夜之间，已经由这个杂染烦恼之身呢，转成清净无生之女。阿罗汉就是叫做不受后有，就是罗汉就是无生呐、啊，为什么不受后有，不生不灭呢、啊？哦，所以他已经不受到这个周围的这个境缘、这个烦恼的动摇，他已经就是也是所作已办，犯恨已立的人了，他已经不怕人家的议论了。你赞美我也好，你批判我也好，诽谤我也好，都没关系。也不怕人家的议论呢，所以他现在就能够很大方的，很自在的进城去托钵。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讲这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谈到说他过去的五个公案呢、所以现在这个业缘果报啊，丝毫不爽啊，就是证了阿罗汉果呢，还是要清偿宿世的业债，就是要还他。过去呢，他去破了那个第一个老婆的那一个清净犯恨的，当时他就是那个第二个小老婆，所以这一次他虽然正果了，还是要因为那个大老婆去供一个辟支佛，又发了个愿，乃至在未来世，哪怕他是出家，哪怕他正果，我要破他的犯恨一定要逼他跟我行这个不净行所以呢。在世尊那个时代当时那个阿舍世王，他是因为听了提婆达多的话，就是害死了他的父王频婆娑罗王。后来呢，阿舍世呢，他是忏悔的，他是后悔莫及所以那一阵子呢，他是忧悲苦恼，等于是就是把自己也就是这样，好像自闭不处理国政，也不接见这个群臣。他这个关在这个皇宫当中呢，那为了这种悲戚呢，也为了他在悔过，所以他也等于就是把自己自闭在那边忏悔。那么他的大臣们都想尽的方法呢，要希望他能够忘却忧愁，以便治理国政呢，但是他对于任何娱乐呢，任何歌舞、任何美女呢，都没有兴趣。这时候我们来讲呢，这个。他的业报现前的这个妙贤比丘尼因为他虽然是已经出家以后，但是他色身长得还是很庄严，但是也是业报使然呢、他在进城乞食的时候呢，被这个阿舍世王的一个大臣呢看到，刚好那就是一个不信佛教的大臣，所以他也不管你是什么出家人，他一看到这个比丘尼，哇，看着像个。天上的美女来下凡一样，那我可以用这个我来帮助我的大王让他不要每天闷闷不乐，所以他就自作聪明，为了博取阿舍世王的这个欢心呢，就把这个妙贤比丘尼呢，就强逼着就带进了王宫，然后呢，就逼着他换下这个宫廷里面的衣服，古时候就已经有袈裟，配上这个袈裟，然后把他。用那个世俗的这个璎珞啦，各种香花呢，把它庄严，把它送进阿舍世王的寝宫那当时阿舍世王的心情很闷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这么清净庄严的美女所以呢，这个阿舍世王当然还是个凡夫当然有个美女来了突然那是业力的，因为业力牵引。所以说，妙贤比丘尼呢，虽然已经是阿罗汉了，他已经不受这个五欲对不对？也不受这个男女的贪爱的这一种，他很想把他的身份来告诉这个阿舍世王但是呢，因为他的恶业，他过去生造过那样的业，破人家的亲近犯恨，所以恶业的这个报应呢，使他也失去了反抗的能力，也使他也说不出话来，反正就是说身不由己。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身不由己"，实际上它那个意思是说，好像说"身不由己"，在后面就是业力，业力把它牵缠住了啊。所以呢，妙贤必修尼呢，哎啊，等于就是说啊，被这个阿舍世王呢啊，等于也就是说破了他的这个哈啊这个清净的这个啊愤恨啊。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哦，那个比丘尼这个寺庙里面的僧团怎么发现说，哎，妙贤，哎，这个比丘尼都没有回来。那么这时候就大家就找神通第一的莲花社比丘尼，就找他，哦，找他说，哎呦，我们这个妙贤啊不见。当然莲花社啊，这个他是证了阿罗汉果，他神通第一，哦，当然哎。一看就知道说，哎呀，原来在王宫里面，啊，所以就展现神足通，就是飞往这个阿舍世王的王宫的这个哎屋顶上，啊，等于在高楼的上空啊，就呼唤妙贤比丘尼啊，说姐妹啊，哎，妙贤啊，你已经破除了生死烦恼，啊，你已经破除生死烦恼的这种恶魔，你已经证了无生的阿罗汉呢、啊，你怎么不发起你的神通来脱离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受这个恶王的这个凌辱呢。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哦，如阿罗汉呢，他如果没有修神通哦，他不一定有神通的哦。阿罗汉还是要经过修神通哦，啊，他才能发通，才能发起那个神通。那么这时候莲花社他是圣比丘尼当中神通第一的，所以立即把他发起神通的方法呢，等于就把那个要诀就告诉了妙贤。那么妙贤比丘尼呢，好，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在片刻之间，妙贤比丘尼马上就神通就记住就起来啊，就跟着这个莲花社啊，这个圣比丘尼呢，两个就像用飞的回去啊，就随同莲花社比丘尼呢飞的哎，他们比丘尼的寺庙。哦，那同时为了这一件呢，那已经证罗汉的比丘尼还被恶王啊，等于就是说施暴的这种事情呢。那么这个古时候华丽是死的，比丘尼的戒律也很严，比丘尼的僧团之中呢，为了这个还开了一次大会啊，因为比丘尼行淫呢、啊、是犯了根本大戒啊，就是婆罗夷，婆罗夷就是说灭兵呢、啊，等于是杀头一样，要被驱逐出这个僧团，大家不共住啊，还必须被啊，甚至被劝令要还俗，所以这个事情为这个事情就一直闹到了这个世尊的这个面前，才得到了圆满的结局。那么世尊当时就先问这个妙贤比丘尼啊，你被阿舍世这个侮辱的时候呢，你的身根有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呢？啊，如果你受乐者，就犯了根本淫戒。如果不受乐者，不犯不破，也没有罪过，啊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佛陀呢他是了解的啊，但是因为这个还是有规矩，这是他的一些戒律的制度啊，等于是佛陀是明知故问嘛，阿罗汉怎么还会有什么意乐呢？对不对？啊，阿罗汉已经离异了嘛，啊，哎。哦，所以说阿罗汉来受这种世俗的七情五欲呢，皆无其事的。但是为了要让大家知道，他是已经证果的罗汉，也同时使后世的啊，大家可以明白，所以仍然要问。啊，那么这时候呢，啊，这个妙贤比丘尼啊，就跪在那边，哎呀，世尊慈悲，弟子已经离异。岂有受乐之理？我就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男女的欲望呢，啊，哪里有什么受乐的这种道理？好，那么世尊就讲，好，你既然已经离异，你不犯戒，你没有罪。好，啊，那么佛陀呢，哎，不但呢说宣布呢这个妙贤圣比丘尼无罪呢，啊，同时也利用啊这个公案。就向大众呢解说了很多有关妙贤圣比丘尼的本身因缘，就是他过去的啊累生累世的因缘啊，而且并且当众赞许他是圣比丘尼弟子中的立志第一，就是说 啊，他在迦叶佛的时代啊，曾经跟着出家，当时呢，这个妙贤的师父呢，就是在迦叶佛的弟子当中被尊为立志第一，所以当时的这个妙贤呢，他就发愿，愿我来生，我如果在释迦佛的时代啊，我也希望说，也是皈依佛陀，出家以后也能够被佛陀呢喜为立志第一所以呢，他也就受到这样的当众的受记那么我们现在来说这里面有一段比较特殊的公案就是说讲到这个大迦叶尊者，大迦叶尊者的部分根据我们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有这个世尊就是问有25个这个罗汉跟菩萨，就是说他们证得圆通的，是以他们修行是以什么样认为？他们认为是比如说那个大势至菩萨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但有很多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属于念佛法门他说这个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戏佛不言，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持得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像这个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一段经文，但是它是排在第24个菩萨，第25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大佛顶首楞严经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这一段里面也有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我们的众生是耳根比较锐利，所以当时观世音菩萨就讲了这个耳根的这个圆通章他这个偈是这样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解所解空，空即即缘，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突然超越四出世间十方圆明，复二种殊胜，一则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同一慈力；二则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影。那么圆通教主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呢，很多菩萨的就是报告他们的这个正果的因缘。那么这里面摩诃迦叶呢也有一段那个经文它是这样：摩诃迦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薄佛言。我亦往劫以此界中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我得清净闻法修学，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细明，以紫金光涂佛形象，自而以来世世生生，身长圆满，紫金光髻，持紫金光、比丘尼等及我眷属，同时发心，我观世间六尘变坏，唯以空寂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犹如弹指。我以空华成阿罗汉，世尊说我头陀为罪，妙法开明，消灭诸漏。佛问圆通，如我所证，法音为上。大迦叶尊者等于是以禅定的入门所以根据经典的记载， 大迦摄尊者啊，他是受佛嫌弃啊，在将来56亿7000万年以后，这个在斗衰天上的哎，这个弥勒菩萨呢，在当时呢啊，会来下世啊，会有这个龙华三会啊，弥勒会成佛。成佛的时候，大迦摄尊者就是受世尊的护主，要把那个金烂袈裟，哎，这个佛陀的信物呢，就是交给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哎，在下面的这一尊佛，啊，就是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所以目前来讲呢，摩诃迦摄尊者呢，他是还在这个好像云南滇缅边界有个鸡足山呢，他是入灭尽定，嚯，你看入灭尽定，你想想看。不得了的啊，所以他的这个他是纯粹的，就是说从这个参那，他实际上从参那来证这个灭尽定的话呢，就离不了世尊在圆觉经的开示。世尊在圆觉经的开示的时候，那个威德自在菩萨他就请教世尊啊，所以好像说虽然世尊你都讲一切都是啊本来面目啊，清净的圆觉的本体啊，都是无修无证啊，但是就是说好像一个城市当中啊，有一个最中心的有一个宝藏的地方，那个王城它有个四门，有好几路可以进来哦。那么啊，世尊你也是请你慈悲开示啊，等于说84000法门条条大道通罗马啊。后来世尊就讲啊，用方便的方法讲啊，所以世尊有用一个偈，那个偈言呢，都是用唱的，跟这个啊，这个威德自在菩萨讲，这个偈是这样啊。儿时世尊亦从先持意而说偈言，威德如当知，无上大觉心，本寂无二相，随顺诸方便，其数即无量，如来总开示。便有三种类，即尽舍摩他，如尽照诸相，如幻三摩提，如苗见增长，禅那为极灭，如彼气中房。三种妙法门，皆是结随顺，十方诸如来及诸大菩萨因此得成道，三世严正故，名究竟涅槃。就讲的这个三种法门啊，他谈到了所谓的这个极尽舍摩他，如尽照诸相啊。以天台宗的来讲，就是所谓的体真执，就是说以空观啊，了解这个空性。那么再来的就是说，如幻三摩提啊，他说如苗见增长，以现在讲就是所谓的假观，就是所谓的等智等持。那么这个禅那为极灭，如彼气中房，就是说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啊，现在讲的这个叫做静力啊，禅那，禅那跟禅定呢稍微不大一样啊，所以这个当中来讲，这三种。就是圆觉的法门哦。那么如果是说再把它分类讲得比较细说的话啊，就是依圆觉经上世尊把这三类刚刚讲的啊，这个啊极尽舍摩他跟如幻三摩提啊，跟这个禅那为极灭，他稍微把你从无为法中呢整理出一个方便用言说给我们听。那么这一段就是这样啊，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圆觉，圆觉经是悟后才起修，啊，不是说我们慢慢的在修，啊，不是说在理论上慢慢的去再怎么了解了解，它不是，最低起码，哎，你要有一点解悟，不敢讲大开悟，最少你要了解才开始的，啊，所以他就讲，那么了解了什么？了解了我们这个身呢？我们这个身心，我们那天以六祖慧能大师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从这样开始啊。所以说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尽觉心起尽为行，犹成诸念皆是凡动，尽未发生，身心课程从此永灭，便能内发极尽清安。由极尽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一中显现，如镜中相，此方便则名奢摩他。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尽觉心知觉心性，以尽觉心知觉心性啊，即以根尘皆因幻化，即起诸幻以除幻者，变化诸幻而开幻众，由其幻故，便能内发大悲清安。一切菩萨从此起行，见次增进，彼观幻者非同幻故，非同幻观皆是幻故，幻相永离。是诸菩萨所言妙行，如图长鸟，此方便则名三摩菩提。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尽觉心不起幻化，即诸镜像，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不依诸碍，永得超过爱无爱尽，受用世界及身心，相在诚意，如气中房，身出于外，烦恼涅槃，不相留碍，便能内发即灭清安，妙觉随顺即灭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众生寿命皆为福祥，此方便者名为禅那。它是这个三种法门，三种法门呢啊，刚刚师父是说啊，它这个经文呢，我们这个凡夫说勉强讲在修行的时候有些口诀要背起来，背起来的时候，你静坐的时候，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可以以这个来观照啊，到最后你慢慢自己去体会，不可思议，你就止观双运。一开始你了解了啊，一些身心皆是幻化，好，你的心念可以就不动，在不动的当中不是死定，起观照。所以这个经文呢，这无上妙法，你从这里面去反观自己，到最后呢，能执所执，能观所观啊，皆是性空寂。那么只观功德难思议，你连这个也不做的时候，哦啊，到最后就是说，讲是一心三观啊，啊，实际上呢都是冥想，啊，那个到最后就是说自己去体会去受用，哦，那么这个当中为什么谈到的这个摩诃迦瑟，啊？他这个紫金光比丘尼也就讲的就是说啊，在那一世的这个妙贤比丘尼啊，因为他过去的时候呢，妙贤比丘尼呢，他曾经有一世迦瑟佛的时代，他是迦瑟佛的念念哦，他看到了成佛以后的这个啊，那个啊毗婆尸佛，哎，那个是毗婆尸佛，看到毗婆尸佛他的这个身相，佛陀的光比他们在皇宫里面塑的那个造佛的样子塑的那个金像还光明，所以他就希望说将来，哎，他的身相要有那种光明啊，这是一部分，所以他后来感召到的就是说身有那种紫金光哦。还有另外一世啊，就是刚刚讲的啊，摩诃迦瑟 啊，即指金光必求你等，啊，就是那个妙现必求你。啊，你看家子这样讲，我以往劫以此界中，有佛痴世明日夜灯啊，我得清净闻法修习，佛灭度后供养舍利，燃灯细明，以此金光图佛形象。啊，在当时就是说，哎，当时那一代的那妙贤比丘尼的前身跟他一样，两个人就去凑那个小小的金子，哎，啊，应该记载是当时迦叶尊者前身曾经是一个金匠，哎，那个妙贤比丘尼的前身曾经就是说一个比较贫穷的女人，她就省吃俭用，就那么小小的一个金钵那个金片，哎，要去把那个俯卧撑的那个啊，把它那个地方少掉了一个金的那个。啊，地方把它补起来，啊，迦叶尊者的前身就跟他两个共襄盛举，啊，这样去把那个啊佛像用那个纸巾呢去涂那个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后来呢，他们生生世世，他们身藏圆满紫金光髻，所以讲说持紫金光必修能等及我见属，而且在这一世又同时发心，所以佛法讲这一个，就是说，哪怕我们是过了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啊，因缘际会时，果报还自受。无论是好的还不好的，哦，他碰到那个不好的500个裸体外道，我们以现在讲，怎么会有这种不合理的事？哎，佛法的解释很合理。过去僧里面拿了500个，等于说拿了500两、500金钱，那，哦，权力把它拿去了，义务没有尽，哦，所以你几世以后碰上了，还是要还。哦，我们可以看，哦，啊，而且他。啊，迦叶啊，跟这个妙贤，他们在过去生，啊，迦叶曾经是农夫，哎，看到啊妙贤的前身在供养那个辟支佛的时候，哎，心里很不高兴，啊，他就这样讲说，你们在做这个啊不清净的行为，啊，后来看到那个辟支佛现神通，还飞起来，哎，忏悔，哦，啊，所以自己啊那时候就说，啊，我愿意把我的饮食都供养你，啊，然后忏悔说，我刚才所出的恶言，经由贪欲之心。的占有而起，故愿我们两人以后的生生世世，常能灭除易燃情爱的贪着。所以他们两个啊，就变成啊，在这一世的时候，都是不希望结婚，不希望有男女谈爱的。哦，所以佛法也是很合逻辑、很科学的啊。所以呢，我们能够啊，今天呢啊，如来藏中的故事呢，既然谈到了啊，这个啊，出家以后证了这个圣果的这个。啊，妙贤啊，比丘尼啊，当然也免不了要谈到我们的大迦叶尊者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如来藏中的故事呢啊，就说到此地啊。我们呢希望呢啊，迦叶尊者啊，还有这个妙贤圣比丘尼呢啊，也都会欢喜啊，也希望十方三宝诸佛菩萨啊，大家欢喜。啊，也希望有缘啊，听到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啊，我们的全体大德也都欢喜。好，我们今天啊，说听圆满。